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八章到十章，这连续三章圣经都是讲的旧约比新约比旧约更美，新约比旧约更美。嗯，新就是主是更美的中保，就是第六节，八章的六节是中心节，他为我们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第六节，这里这一节圣经有三个更美，三个更美，我们一起念。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允许立的。所以这节就是这一章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基督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我们的中保，而且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这章我们看到就是也是证明新约是远远超过旧约，因为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就是新约，这个新约是他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他做了这个新约的这个中保啊，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这段讲到天上真帐幕的侍奉，天上真帐幕的侍奉。所以讲到天上的侍奉就有地上的侍奉，天上的侍奉和地上的侍奉它的区别也在这段里给我们看到，天上的祭司和地上的祭司，天上的样式和地上的样式啊，天上的祭司和地上的祭司当然有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那这一段呢还是以基督为中心，是讲到这位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怎样坐在天上，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做执事，做执事就是侍奉，做执事在天上那个真帐幕里做执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也就是天上地上执事的不同，不同，也就是把我们的眼睛引向天上啊，让我们看一下这一位。所以第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前七章这一位大祭司，这一位基督他是远远超过一切的一切，旧约历史历代的先知他远远超过，众天使他超过，他超过摩西，他比摩西更美，他比约书亚更美，他比亚伦做祭司更美，他是一个完美的祭司。所以这里是我们所讲的，讲了很多事，但是第一要紧的啊，这里作者提醒我们很多很多事，但是第一要紧的什么呀，就让我们要留意，要把这件事放作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第一要紧的没有别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这样的大祭司就是指着前一章所说的那个完美的祭司。前一章第七章不是讲到完美的祭司，为什么他是完美的祭司呢？因为他不是属地的祭司，他不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甚至比亚伯拉罕都更尊荣，亚伯拉罕都得向他献十分之一，他都给亚伯拉罕来祝福，他做祭司是凭启示而立的，是这样一位大祭司。是什么样的祭司？我们就要回忆第七章是怎样的一位完美的祭司，因为他自己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是圣洁，是无瑕的，是永活的，是从死里复活的啊！他没有死的阻隔，他没有自己的罪恶、亏欠、软弱，他凡事受试探，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这么样一个完美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大祭司放在第一要紧的地位，第一要紧啊，什么都不要紧，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知道他啊，我们要得着他，我们要依靠他。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既然这位大祭司是这样的完美，所以我们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啊，靠着他进到神面前，那他就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把他放在第一要紧呢？因为只有他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他没有死，他不会死，他是永活的，长远活着，而且替我们祈求 救我们救到底，爱我们爱到底，而且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这里第八章第一点就强调，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有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他在哪里侍奉？下面说，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已经讲了，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天上，在至大者的右边。这里特别讲的，他是坐在天上，在什么呀？下面说，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我们知道地上的祭司也是在会幕里面，帐幕就是会幕，在会幕里做执事。但是地上的执事没有一个是坐着的，不管他是在外院还是在圣所还是在至圣所，都是站立。你去看旧约则出埃及记，所有的侍奉是站立，但是唯独这里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是已经坐在天上。为什么他已经坐在天上呢？因为他已经得胜，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十字架那一个战场战胜了魔鬼，战胜了魔鬼，伤了魔鬼的头，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他已经得胜。他是被称为被杀的羔羊，所以坐的意思就是他现在安息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坐在那里。所以地上的祭司怎么能跟天上祭司相比呢？他坐在那里，他安息在神的旨意中，他完成了救赎的计划，表明他坐在那里，他已经战胜了魔鬼，所以他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坐在哪里？天上。所以这是天上的大祭司，坐在天上，就区别于地上的祭司，他是坐在天上。坐在哪里？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一讲的右，我们知道有权柄有能力，右是代表神的旨意，右我们知道传道书讲左为愚昧，右为智慧，右也代表祝福。雅各给谁祝福？给这个以法莲立为长子的，说是右手按在他的他的头上，右是代表蒙福祝福，祝福的意思。所以他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蛮有全能，带着神的权柄，在神旨意中在那里安息。他在侍奉，一面是坐着表明他得胜安息，但是他不是不做工。他做什么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了，是在圣所。这个圣所就是真帐幕。地上有没有圣所？有。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会幕还是圣殿，地上的圣所里包括圣所和至圣所的区别，你圣殿也是这样。但是天上没有提，大家注意这一点，天上没有提圣所和至圣区别。为什么？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幔子裂开，他的气断了，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无所谓什么叫圣所和至圣所，已经把这一个幔子已经这一个隔离已经拿掉了。所以今天你我也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哪里？来到至圣所，就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这个真帐幕就是圣所。为什么说真帐幕呢？那也区别于地上，不是说地上是假，而是说它是实实在在是真的。这个真的意思就是它是永存的，永存的，它不会朽坏的。你看地上的帐幕会旧了，会变迁，还要搬动，还会渐衰渐旧，甚至被掳。示罗的帐幕被掳了，整个帐幕被掳了，是渐旧渐衰的。但是这个是真帐幕，是永存的帐幕，是不会毁坏，不会朽坏，不会渐旧，不会更换，是真帐幕。是在这一个圣所，也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什么是做执事？就是在做工，做执事就是做侍奉。他的侍奉是什么？就是七章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明明告诉我们，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替每一个靠着他见到神面前的人祈求。主为我们做的工是什么工？就是为我们代祷。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也是这样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担当多人的罪，也为罪犯代求，他为我们代祷。他在那个真帐幕里做执事，在这个真帐幕里不受任何阻隔，不受时间空间，不受任何环境，时时刻刻为每一个人代求，甚至为罪犯代求。他检查一切，他知道一切，他能透过环境，透过苦难，透过一切，他能为每一个人代祷做执事。而且提这里提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知的， 地上的帐幕都是人织的，全以色列家都要付代价。这个帐幕里包括各个方面，里面有竖板，里面有栓子，里面有棚啊，里面还有这个有门帘啊，有各样的东西，各样的器具，包括是人织的，是人手所织搭的，是人做成的，可以说全以色列家付代价。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染红的羊皮，又是海狗皮，各样的材料。但是这一个帐幕呢，告诉我们说是主所织的，不是人所织的，就是说完全没有人工，是神做的。那这个圣所到底是什么？主是大祭司，这个真帐幕，这个圣所也代表主自己。大家看一下新约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耶稣亲自讲过，他的身体就是这个殿，主就是圣所，主就是殿。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大家听我读。前面就是犹太人问啊，有什么神迹？耶稣说：“我拆毁这个殿，三日内要建立起来。”啊，犹太人就说了二十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建立起来吗？”二十一节，大家念。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主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今天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就是殿，所以我们才住在主里面。主不是殿，我们怎么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身体就殿，怎么身体殿？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二十二节说，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个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就相信了。果然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产生了新约的教会，这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个人身体也是神的殿，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住在他里面，这就是殿。所以主耶稣他是那一个大祭司，这第一要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在天上，坐在那个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而且是在圣所。这个圣所呢，就是神的宝座前，神的宝座前在那里侍奉。这个圣所就是真帐幕，这个真帐幕也就是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哪里侍奉？我们是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属灵的光景，应该是在真帐幕里侍奉，应该是这样，在真帐幕里。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呢，这里告诉我们，天上真帐幕的侍奉，也就是把你我要带到天上。我们如果真的是在主里的侍奉，在圣灵里的侍奉，那我相信一定也是在那个真的帐幕里面。所以在新约里面不注重有形的房子，有形的圣殿。所以耶稣怎么回答撒玛利亚妇人？哎，你们不说吗？啊，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也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到底在哪里啊？耶稣说，时候到了啊，拜我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拜，不注重外面的圣殿。你见到的高大辉煌、富丽堂皇，也许耶稣根本不在你这个殿里。如果你里面根本没有圣灵，没有宝血，你不靠主的话，里面充满了贼窝。神说我不在你这个殿里，是不在乎外面的有形的殿，乃是在那个天上那个真的帐幕里面。因为主就是殿，主就是殿。为什么说不是人织的，是主织的？主怎么织的？主用自己的血，为用自己的生命付的代价所织成的这个殿。所以他三日从死里复活，门徒就明白了，想起了耶稣的话。可能当时门徒一定莫名其妙，怎么人家四十六年希律王了，四十六年了，有的是材料，有的是金钱，才建成，你耶稣怎么这么大本事说这么大的话呀？门徒一定也稀奇，不但犹太稀奇，我相信门徒也不明白。所以这怎么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想起这话就相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是啊，所以旧约里面从会幕到圣殿，新约呢就是从旧约的圣殿就引进了新约的教会，你我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在天上与主合一，这是真帐幕，在那里做执事。这个帐幕是主所织的，不是人所织的。所以今天的教会应该是主所织成的，主亲自建造。教会是他用他自己的血所买赎的，应该是他建造，而不是我们，而不是人。所以人说这是我的教会就错了，教会应该是谁的？是主所织的，是主的教会，他付了代价，他重价所买来的。所以这个真帐幕我们应该羡慕，没有幔子的阻隔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以后到九章就可以看到了，第十章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来见主的面啊，是借着他的血啊。这就是第二节啊。第 第一节第二节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有第一要紧的事情，让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大祭司，天上的祭司，他是怎样的祭司，坐在哪里，在哪里侍奉，他在真帐幕里做执事，而且这个帐幕是怎样的一个帐幕，是真的，是永存的，是实实在在的，是主自己付代价，主自己所支撑的。下面第三节又讲到，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你只要是做大祭司，你一定要献礼物献祭物，任何一个百姓，任何一个首领犯了罪，都要来找这个大祭司来献祭献礼物献祭物，但是每一个都这样。所以底下说，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上，他也得献。那这一节就是献非常要紧，但是这里呢只是提了这么一句，没有详细提，详细就在第九章第十章，九章十章这样详细的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为我们献上，他的血有何等大的功效，能够真正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带进神的宝座前，是吧？所以说地上的祭祀必须有所献上，所献的不过是牛羊，但是呢这一位大祭司就区别于那地上的大祭司，这一位是天上的大祭司，他也必须有所献上，他献的什么？献上他自己。所以诗篇第四十篇六节到八节也是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个诗篇里说，我来了是照着你的旨意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因为你的律法在我里面啊。主耶稣他就把自己献上，所以诗篇里说，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啊，我来了是照着经上的话来的，那就是说他所献上的就是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代替了旧约一切的燔祭赎罪祭一切的祭物。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啊，实在就是直接的解释了旧约的，特别是利未记，因为利未记就讲献祭献牛献羊啊，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可以说就讲五祭，来回的讲啊，到第六章讲到五祭怎么献，又讲到亚伦做执事的应该怎么样替人献祭，这一切的祭今天都不必再献，你把哪怕犹太人也不应该再献了，为什么？因为由基督啊，他的和他的救赎就代替了旧约一切的祭司啊，所以必须有所献上。第四点，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这就说明天上的祭司和地上祭司有区别，有区别，他绝不是地上的祭司，因为如果他在地上他不得为祭司，他不能，他排不上祭司，他不能成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着律法献礼物的祭司，那就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亚伦的等次做亚伦的子孙才能够成为祭司。那当然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那简直的犹太人的这种侍奉已经都变了质了，到新约时代据说他们的大祭司都是希律王派定的，那根本就不是这个按照律法来，已经都违背了律法了。那今天这一位大祭司他区别于地上一切的祭司，既不是人力的，也不是亚伦子孙亚伦的等次做祭司，所以表明他是区别于那个祭司啊。底下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那这个第五节就解释第四节，就是地上的祭司他们一切的献祭供奉，就一切条例礼仪这些事呢也不是不需要的，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在旧约时代的存在和旧约时代的历史，以色列这样的献祭是很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它是代表着将来的那个美事的影儿，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就好比今天我们这个影印本一样，你要拿着原件你去 copy， 你就能够出来很多很多影印件，所以这个影印影像就是它的原件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个影像，那就是代表什么？旧约的侍奉，旧约的侍奉，而那一个本体那个本相是谁？就是代表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两段圣经，一处是哥罗西书，一处先看希伯来书吧，十章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一节他解释律法，我们念啊，就是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向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这一节，因为以后还会我们还会读到这里，这里非常详细的解释，就是说律法它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个影儿，不是真相，它明明这里不是本物的真相， 那什么是真相呢？他就因为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他不能够借着每年长线的进物啊，叫人真正的得以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过是个影儿，他不是真相。那什么是真相呢？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大家看哥罗西书二章的第十七节，听我读十七节，这些应该从十六节念。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就指着旧约这些条例了，什么节期了、献祭了、安息日、月数，不是以色列都有很多很多的条例，还礼仪一些个规定。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基督是真相，律法就是影儿，律法引向基督，律法是蓄蒙的师傅，把他引到基督，引向基督，是吧？所以这就是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读到希伯来书这里第八章，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他们就是地上的侍奉，地上供奉的是属地的祭祀，他们的一切的侍奉是天上形状和影像，是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形象让你看见啊！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可见的山上的样式应该说就是天上的样式，所以神多次的警戒，我们看出埃及就可以看到多次的警戒摩西，而且每一次提到摩西啊带领百姓建造会幕的时候，多次提到是照着山上指示他的样式，一点不走样，一点不改样，一点不变样，是啊。所以就说明今天啊，让我们看到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工人，我们也在建造会幕，就是建立教会，就是建立每一个人的灵性，就是建立我们自己啊，我们都要谨慎，要谨慎。这个谨慎就是恐惧战惊，这个谨慎就是自己不要出花样，不要走了样，不要变了质。这个谨慎就是有根据，你要照图纸办事，好像工程师啊，他画了图纸，你做工头，你就要照图纸来造这个房子。人家说三层，你非得来两层半，是吧？你要照图纸，谨慎。非常谨慎，恐惧淡定，没有自己的意思，不能掺杂，不能走样，不能改样啊。所做各样的物件，那会幕里有各样的物件，有圣所、至圣所，有外院，有素板啊，有什么什么、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了，又是这样那样的东西，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就是因为地上的这个形象是天上的本物的一个代表，你要反映出天上的形象来。我们今天的侍奉又反映出天上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实在觉得不够啊，实在觉得太亏欠，有的时候不知不觉走了样了，在行，在什么呀，在侍奉的样式上，在态度上，在我们的这个作风上啊，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常常都会偏离了主的道，走了样什么意思？偏离了，离开了原来的那个样式了啊，变了，变质了，走样了，变样了。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所以这更清楚告诉我们，记住这样一位大祭司，第一要紧呢，我们要知道他在哪里侍奉，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所作所为应该是他的一个影像，把天上的那个真帐幕里的侍奉应该把它反映出来，该何等的敬虔，我们也应该为人代求，他是大祭司，我们也是祭司的国度，也是个祭司，而且与他一同做祭司，将来在国度里还要做祭司，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的敬虔，为人代求，蛮有爱心，也有所献上，不要走样，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建立教会，去建立神的工作，那就要吃透这个山上的样式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所以摩西是40昼夜不吃不喝，在山上这样的付代价，才得到了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式。以后还要谨慎，交代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还要照着摩西所得的那个样式啊，完全的去制作，精心的去制作，一点不能够变样。所以这就是第一段，天上真帐幕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怎么样区别于地上？而我们今天一样恐惧战惊，要谨慎来做这些事情，免得走了样，免得将来有一天是一把火草木合结。怎么样就金银宝石，我看就是完全按着山上的样式去做，就是金银宝石的那个尺寸，那个样式，别走样，
两手半就是两手半。那祭坛就是长高宽都是一样，
那你就要这样，所以我们就完全不能够走样。所以这个谨慎呢，保罗在新约前书我们看一下也特别提的要谨慎。
保罗勉励年轻的提摩太
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做主的工作。新约前书4:16，这里等于是有两个谨慎，两个谨慎上面有两个就，
这句话实在也非常要紧。16，我们大家念一下，
提前
4:16一起念。
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些圣经里包括两个谨慎两个就，两个谨慎就是第一谨慎自己的言所思所言所做，
我们也非常谨慎，
不能还凭肉体凭情欲凭血气凭能故。第二，你要谨慎你的教训，就你所传的道所解释的圣经所讲的，
一个自己本身，
一个是所做的功，就是你的教训都要谨慎。
这个谨慎就是完全
要合乎真理，合乎样式，按照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谨慎自己，
不要救了别人倒救不了自己。
后面呢就是两个救，
两个救怎么能够保守自己呢？
你下面两个救是什么？
因为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不要像保罗在9:27说
啊，保罗怎么说？
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免得
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都被气绝了，
自己都受了亏损，
自己都不能得救，救自己又救听你的人。
我们是要救听我们的人，
叫别人得救，可是别人得救我们自己反倒跌倒反倒失败，
那就是没有谨慎自己，谨慎自己。
那怎么能够做到呢？在这些事上恒心，恒心，我们常常不够恒心。怎么叫恒心呢？
恒守主道，
一直要这样持之以恒，
锲而不舍，恒心。
祷告要恒心，读经要恒心，守道要恒心，内道更要恒心，再次恒心，那就能够救自己。所以这个谨慎实在是非常要紧啊！我们彼此勉励，求主让我们要谨慎。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是什么？第二段就是第6节，
第六节就是第二段。
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个题目就是基督
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
他凭着什么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呢？就是说，耶稣是中保啊，有三个更美。
第一，
他是职任是更美的，他的职任是更美的。
第二，
他是凭着更美的约
做中保，
这个约是更美的。第三，他是凭着更美的允许啊，被立做中保的，
做中保，
这样一位中保，所以叫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基督。
这个和我们直接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中保。
所以在圣经里，提摩太前书2:4-5，
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
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就是降世为人
的耶稣基督，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
降世为人的中保。什么叫中保？中保的
这个意思就是中间人的意思。
只有基督配做中保，
原因是他既是神子，他也是人子，
做中保。这个中保是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配
神和人之间做中保。
而且这个中保是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他自己本身牺牲舍己赎罪做中保，
所以这个中保实在太宝贵了。
所以在希伯来书就有好多处，希伯来书第几章啊？第7章、第9章、第12章
都讲到他是新约的中保，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是新约的中保。以及在
这个新约圣经里多次提到耶稣是中保，他是我们的中保。
他为什么配是我们的中保呢？因为他是把自己命都舍了，
满足了一方面从神来讲，他是满足了神不义的要求，他担当世人的罪，全人类罪都归在他身上。
以赛亚是53章多的，
神讲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头上，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恶被神弃绝，
神掩面不顾他， 一身巨大古代，这都说明他是怎么做中宝，他是这样的舍命，他因为这样他行了这个公义，满足了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
这从神他对神的方面来讲，人的方面就是他担赎罪担罪，
我们有罪，他把我们救赎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义。
本来我们是罪人，应该被定罪，应该死亡，
而且永远的灭亡，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就是死，但基督救赎了我们，所以他是中保啊，他是我们的中保，
救赎了我们。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几节，我们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做我们的中保。四章第十节，
九节十节，可以说九节十节，
我们看一下，我们明白他是怎么样为我们做中保，
我们就从这一点明白神的爱，
这个中保里透出神的爱。我们一起念，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这个中保是为我们做挽回祭，
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挽回了上帝的怒气，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为我们的罪怎样，
他是受神差遣来的，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
所以这就是爱了。所以做中保是完全的牺牲啊，完全的牺牲舍命。
所以罗马书也讲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当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
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是
做中保。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说他的职任，职任是更美的。
这个职任呢，我想第七章讲的最清楚，他是完美的祭司。
他的职任为什么是更美的呢？因为他这个职任是远远超过亚伦的那个职任。职任就是他怎么样去做祭司，
亚伦这个职任有死隔绝，有死的组合，亚伦犯了好多罪，
他还得为自己认罪，然后为百姓赎罪，为自己先为自己，然后为百姓，因为他有很多软弱，他很多失败，
是吧？所以他这个祭司跟这个职任就不美。基督所以美在哪里？他是这样的完，他本身是完全的。
所以第七章告诉我们，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
是这个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这样完美，他完美，他没有罪恶，他这样的圣洁，所以他的职任是完美的。而且呢，他是永活的，他的职任不需更替，不需要撤换。不需要，因为他永活的，他从死里复活。他职任为什么这么美？因为是凭启示而立的，神凭着启示立他做职，做什么？做祭司，
做祭司。他的职任为什么这么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来做祭司，
那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为儿子为大祭司，哪一个立儿子为大祭司？神的儿子做大祭司。为什么在这里说立儿子为大祭司非常重要呢？因为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也讲的，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做大祭司。这个祭司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他的职任更美。所以为什么更美？我们大家去找第七章种种理由告诉我们，他的职任实在是太美了，这么样的完美，没有缺陷，没有遗憾的地方啊，没有罪恶，没有死的阻隔，是长久的，是不更换的，而且有无穷生命的能力在他身上，他完全能够体现，能够担当，他为我们警醒，他担罪啊。我们知道前一章特别提到，那完美的职业里面包括赎罪、担罪、代求，主要这几个方面，为我们赎罪，为我们他在十字架已经为我们赎罪了，现在他还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担罪，还有代求，为罪犯代求，所以他的职任是完美的。底下呢，这是这一节的第一点，就是主的职任是完美的，所以是他的职任是更美的，是更美，就是说是最高级了，最高级了。美就是比地上的祭司的职任是更美。底下他做中保是凭更美之约，就是说这个约是更美的。这个约 那正约，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啊，这个约是耶稣用自己的血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凭着这个约得重宝。因为这约一切的约也是用血而立，但是那个血是羊的血、牛的血而立啊，并不是什么呀，并不是自己的血，主要是用自己的血和我们立约，所以这个是更美，所以是更美的这个约。而且这个约的意思就是不改变的，不改变啊，为我们做中保。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有神性，他有人性。如果他只有神性，他怎么体贴，怎么担当？所以他还需要凡事受试探，来体恤担当。希伯来书第二章，我要搭救一切受试探的人。所以今天你我都受试探，因试探而受苦，因试探而痛苦，而软弱，甚至跌倒，主能担当。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中保是来到世上，亲自来救我们，所以是凭更美之约，而且立了约。所以这个中保，所谓中保的意思，就是道成肉身，流血赎罪，还有将来啊，不是已经升入高天，又为我们担罪代求，这都是中保。这个中保从他从高天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一是他道成肉身，他必须来到人间，他必须要来到人间。所以神差遣他来，他也愿意来，他也甘心来，乐意遵行父的旨意来到人间，为我们完成了这个赎罪，以后又升入高天，来担当我们的罪，来为我们代求。这是所以说这个中保，中保是凭更美之约立的。最后一个意思说，这个约原是凭更美之允许立的，这更美的允许，那我想就是耶稣和使徒们所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贝的允许，在圣经的很多的允许。因为这个约呢，它是不同于旧约，你不是说你行什么你做什么，乃是因信我们就得胜。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什么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更美的允许，太宝贝了。信之的得永生，就这么一句话，因信就得生。而且保罗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信就得到，就得到这个救恩。在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这个恩典就来到了。你说这不是更美的应许啊？这个在旧约里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是做了榜样，但是旧约只有亚伯拉罕给我们带出了这一个恩典。他在旧约里，因为他信，神就算他为义。但是在新约里呢，实现了这个允许啊，整个的就是让我们信，让我们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要如果找的话太多了啊，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的允许，那都是更美之允许所立的啊。这个允许所立的也可以代表什么？在旧约里就预言了。神就允许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那一个后裔是吧，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你的后裔都要得福，万族都要因你那个后裔得福，是吧，就是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这些都是允许，更美的允许，更美的允许。所以到新约时代的实现，所以主是我们的中保，他能够代替我们一切我们的罪啊。这个中保是什么？也可以说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那个天梯，那个天梯就是天梯的意义，主为我们成了桥梁，他是神人之间的一个天梯。雅各不是在异象里也创世纪二十八章也看见那个梯子，是吧？这个天梯是谁？就是人子。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啊，你们要在人什么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是吧？所以主耶稣就是本身就是这个天梯，为我们成为中保，使我们能够蒙恩典啊，得到这个救恩的功效。这是第六节。接着我们看七节到十三节，七节到十三节第三段，这个就进一步的新约与旧约的相比，新约旧约的相比，怎么相比呢？七节从七节开始，七节到九节是讲的旧约，十节以后又讲的新约，所以就做一个对比。他说第七节开始，我们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旧约后约了。前约就指着旧约，后约就指着新约。
这说法不同，实际就是啊，情欲有瑕疵，情欲瑕疵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律法因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情欲有瑕疵啊，许多的条例，许多的礼仪，不能说真正救人罪恶得赦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不能，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牛羊的血还是一个象征，是吧？所以情欲有瑕疵，有不足的地方，意思说不能把我们带到完全，有瑕疵。如果没有瑕疵的话，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意思说，因为有瑕疵，所以要寻求后约，就是新约来代替的旧约。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下面就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这一段呢，到第十章还有一次引用。这个作者在第10章16节又是提到，就是说啊，预言那一段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已经说出来了，这个约就指着预言新约要来到。耶利米的时代是旧约，肯定啊是旧约时代，是先知的时代，但是已经预言到了。旧约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第9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那个约叫旧约，那个约就是摩西的约，西乃山的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不恒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就是非得勉强的拉着他们祖宗的手。所以在律法里面呢，我们看到你非要这样做不可，你不这样做你就受咒诅，这就叫做拉着。我们看申命记27章不是指着这样讲吗？申命记27章讲了12条，你这样这样犯罪你必受咒诅，你这样这样犯罪你必受咒诅，凡暗中设立偶像的必受咒诅，是吧？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你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这是一条一条，是吧？你就是说，这就叫做拉着手，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就受咒诅。但是以色列百姓做不到啊，不要说以色列百姓，我们也做不到啊。所以他们不能恒守我的约，不能恒守，因为旧约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律法是以行为为本，新约是以信心为本。你看这个区别大不大？你行出来，你才能蒙福；但你行不出来呢，那我可不就要受咒诅，所以要受刑罚。是吧？所以不能恒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神多次刑罚他们，这就是9节，这是讲的旧约。接第十节以后，我们再来看完全不同了。第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是另立新约啊，就不同了，另立约了，是什么样呢？是说我将我的律法还是律法，主的话还是主的话，律法还是律法。这个律法就是指律法的经义。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特别前面几章也讲到，律法的条例、律法的礼仪是已经废掉，因为基督已经上十字架废掉了那些礼仪条例，意思说你不必再因循守旧的去献牛献羊，但是律法的经义是永远不能废掉的。所以怎么守呢？凭着自己我们都守不住，所以下面说，那些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说区别在哪里？前面一段旧约是拉着他们的手，勉强他们去做，好像你不肯过马路，那个爸爸就要拉着你，非得让你过来，那是勉强的，不是自发的，到时候他还是不会走路，拉着他，非得拽着他。在新约里，神说我把我的律法就放在里面，那是因为什么？就是重生得救，因信我们重生得救，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什么主的话怎么会写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借着圣灵，圣灵。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接受了这一个生命的道，这个道的种子就撒在我们里面了，就能够撒在我们那一个诚实善良的心中，就能够扎根发芽结果啊，就有这样的功效。所以这就是旧约新约的区别，是吧？写在他们心上，律法写在他们里面，是新版上，而不是石板上、法板上。旧约是写在这个什么两块石板上，摩西从山上取下来了，头一次还摔碎了，后来再一次写上。但是谁能够遵守呢？你可能这条遵守了，那条又不能遵守。所以今天不是外面写在外面强迫性的，乃是什么放在里面写在心上。底下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跟主的关系多么亲切。你只要里面啊。有了什么呀？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有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有律法，就有主的话，就是主的道啊。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1章，我们怎么重生？ 重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当然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讲到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我们看一下一章的二三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啊，就这一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就是重生的人是怎么重生，就是主的那个生命的种子道进到你心里，这就是重生。不是能坏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主的道是活泼长存的，是生命的道，这个道是不会坏的，不像有些种子能够坏了，你今年种明年你再用它，它不能种了，它是活泼长存的道在我们心中了。这就是新约的不同啊，新旧约的不同啊，就在此写在心中了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靠什么？那些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明白主的道，你只有谦卑痛悔，天天靠圣灵。一个虚心痛悔的人，圣灵在他里面起作用，主的话啊，整本圣经一句句一卷卷就能写在我们心中，放在里面，我们就做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下面十一节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个就是说起码的认识，你不必怎么样拉着他，怎么拽着他了，怎么因为什么？因为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认识主。你说我们怎么叫认识主？那还要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告诉我们啊，两个认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道，我们就认识了主了。这个道在我们里面，也是认识了这一位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两个认识。这里有两个认识，这两个认识非常要紧。你怎么得永生？大家一起念啊，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的意思，为什么说不用人教导呢？意思说他就自己接受了，承认了，就是我承认了耶稣是我的救主，他是真神啊，他所差来的那位就是我的救主，承认了，那你就得到永生了。所以有人只相信上帝，不相信神的儿子，就是没有永生。你非得信神也要信子，你才得到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赐永生给我们，赐下他的名，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不用这个教导，但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错误领会啊，意思说我们彼此都不要教导，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信的主互相要彼此勉励，互相教导。这个保罗的书信里互相教导，心被恩感来歌颂神，彼此要教导。但是在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不是人教导你的，不是教给你的，乃是什么呀？你接受了，你承认了，你领受了，那你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不用人来教导你，你就怎么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这也就是哈巴谷说二章十四节，圣灵做工的将来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怎么啦？必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圣灵大大做工，哪里都做工，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啊！圣灵在各地做工，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都必认识神。最后还有一个意思，新约和旧约不同在哪里？神要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借着耶稣的血，这是最彻底的功效。所以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是怎么样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呢？大家看九章十四十五两节啊，也可以从十三节念，十三节念到十五节啊。因为新约不是靠牛羊的血了，所以是彻底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一起念，十三节开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他这个一他受死赎了所有的罪，连前约时所犯的罪，就是连旧约的圣徒，前约就是代表旧约，旧约圣徒的罪，主耶稣这一次十字架上的功劳啊，血的功劳啊，全部赦免，都赦免了。这是因为旧约献牛献羊它是象征性的，断不能除罪，以后我们在九章十章还要看到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在旧约必须得献牛献羊表示认罪，靠什么？靠血的功劳，只有新约是借着耶稣的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和新约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啊？一个是指着主的话深入到心里面去，借着圣灵啊，还有呢我们就做了他的子民了，跟主的关系改变了，还有呢不用教导，他把认识神的那个知识赐给我们了，就放在我们心里面了，还有呢就是彻底解决罪，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宝血的功劳，宝血的功效。最后一点，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所以他说前约旧约就是指着旧约，前约就旧约，既是新约那么前约就是旧的。那底下一句，在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于无有了，那就是旧约渐渐的，这个旧约快归无有的意思就指着旧约的那些个制度。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作者写这个说当时啊这个圣殿还存在，但是不久就是主后七十年，大家知道就是罗马太子提多来把整个圣殿毁了，从此啊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制度就是那种侍奉整个归于无有了，整个都归于无有了。虽然现在犹太人又在建殿呢，那实际上呢还要靠耶稣宝血，你这个殿外面的殿没有用了，不是外面的侍奉，旧约要归无有了，就是说那些个制度那些个礼仪那些个条例都要被废弃，这不就是渐渐渐衰吗？所以作者为什么要讲这个？针对一些个希伯来的圣徒，有一些个人的思想啊，他们又回旧又回到旧约里面去，就告诉他已经渐旧渐衰归无有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更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因为旧约的这些个侍奉圣殿礼仪条例敬拜全部都要归于无有，渐旧渐衰，那就是新约的侍奉不在乎外面的条例，不在乎外面的形式，旧约比较注重形式，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旧约新约的区别啊，这个不同在哪里。罗马书七章六节大家看一下，罗马书七章六节，七章六节大家听我读吧。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下面一起念，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就是新旧不同，我们现在不要再按着遗文的旧样来服侍主，那按着心灵的新样，那个心灵小字或圣灵，就是在圣灵里侍奉，按着心灵的新样来侍奉主，那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为什么？因为借着基督的死已经就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你不要再因循守旧这项。所以现在犹太教他们因为不认识神，还在守旧，还在靠在遗文的旧样里面来侍奉。还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三节二四节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为在圣灵和真理里侍奉神敬拜神，这两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心灵就是圣灵，诚实就是真理处，是不是在真理里侍奉，在圣灵里侍奉，这是真正的敬拜，这是新约敬拜的内容，在圣灵里在真理里，大家记住啊，在圣灵里在真理里，这是心灵的新样侍奉，不是遗文的旧样。所以旧约是遗文的旧样，新约是心灵的新样。还有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啊，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三章的第六节一起读，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个经意又是圣灵，又是圣灵的意思，是吧？就是不是凭着字句， 你不是自具生搬硬套。你比如献祭，那我们今天也宰只牛啊，是宰只羊啊，不是凭着自具，乃凭着经义。所以有些解释圣经的本身都是经义，都是经义。你比如说这个大淫妇，这大淫妇是真的一个大淫妇啊，他就指着巴比伦，他的灵义是吧？是灵义的意思，圣灵的意思。当然我们的灵义是根据这个正义，是吧？这个字句就是死的东西，不是凭着字句，就是外表这个字句，乃是凭着经义。所以这就是新约注重的是什么？不是字句，乃是经义；不是形式，乃是什么呀？乃是实际，乃是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所以那在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啊不是在因循守旧，乃是在新约里知道应该怎么样的侍奉神。因为主耶稣也是因着他啊为我们带来了新约，他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约，所以今天的侍奉就应该在新约里侍奉，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上，也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也不是在哪个地方要紧，最要紧用我们的心灵，不在乎有没有圣殿，有没有地方。有些主的仆人在监牢里面，或者是充军，有的神的仆人是非常痛苦，成年累月几十年都在病床上，那是他们的圣所，他们的真帐幕，他们就是在那个真帐幕来服侍主。那这个是今天主要求我们，所以这一章非常宝贝，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啊是在天上啊，在那个真帐幕里做执事。所以今天我们要与神同工，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哪里？在真帐幕里来服侍主。我们要把这一件事，这位大祭司，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看作是第一要紧的，我们应该追求更认识他，以他为中心，与他同工，听他的教导，也要做祭司，效法他，跟随他，让我们谨慎来做各样的物件，免